戒律，必须要找法师仔细给你讲解，然后才知道怎么样受持啊，绝对不是单单看这个条文我们就能持戒，那就像看那个三规一样啊，意思完全的不懂。每一条戒要知道佛制定这条戒的用意在什么地方，啊，他为什么这条戒？那么这条戒对于我们修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？我们要如何来修持？啊，所以每一条戒呢都有开戒持犯。啊，在什么状况之下是开戒，不是破戒？什么状况之下我们持戒是不能开戒？啊，何为持，何为犯，都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么这个戒律我们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起来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不是像被戒律捆得死死。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戒律太多了，这样也动不动就犯戒，那样犯戒，还是算了，不要去学戒了。”啊，所以佛教的经典经论很有道理，哎，我们可以学习。这个戒律太麻烦了，还是不要学好啊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戒律是佛的行持啊，那没有行持，佛法就没有了啊，理没有了，儒家就断掉了，戒没有了，佛就断掉啊。那个留下些经典，不能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理。所以真实的学问还是要注重在实行，啊，佛法的实行就是戒律。世尊当年在世，风和讲经说法，没有一样不是活活泼泼、快快乐乐，所以佛教才能够被一切众生的欢欢喜喜的接受。佛法绝对不无故的去束缚人，佛法是利益一切众生啊，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。那么佛这许许多多戒条的制定，都是希望我们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，然后我们才会很乐意的接受佛的戒条。现在讲经的法师很多，讲戒的法师太少了啊，几乎没有人讲了。讲经很多人来听，如果讲戒呢，这一条要犯罪，那一条要堕地狱，你听了一次，第二天再不来了，下个就没有听众了。那么刚才说过了，戒律的圆满就在他有开戒吃饭，他不是死在饭。在台中，李炳南老师，他的生活非常之简朴，就简单朴素。他老人家一天呢吃一餐，日中一食。啊，他差不多，我在台中的时候，他日中一食啊，就几十年了。啊，生活非常的简单。那么比一般吃物还要严格，但是有些信徒呢，晚上请他吃饭，他也吃，不但是常常他把我拉到一道去，我也吃物，啊，我是晚上不吃，早晨要吃，啊，早晨中午吃，他老人家是中午吃一餐，啊，常常他带我去， 但是我这边呢，我都很难，很为难了。我吃五嘛，怎么会拉到我去呢？哎，就跟我去，跟我去。最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这样子啊，这种态度啊，你是小乘人呐、啊，你不能度众生呐、啊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度众生呢、啊，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。可这个不叫破斋破戒，这个叫开戒。啊、哦，我才明了这么回事。啊，他说人家好心好意请你，你这个也不去，你这个人败家，架子大了啊！下一次不但他不能接受佛法了，他还宣传学佛的人架子都大，不要跟他往来。你说这个不叫人造业吗？啊，所以他就讲，这个不是破斋，不是破戒，这是开机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随缘里面不懂。啊，人家一问，哎呀，老师啊，你吃五的，哎呀，我今天很抱歉，我说，哎，吃五的，他心里更受感动。啊、但是，假如你这晚上想吃东西，哎，你请请我，那就请，那就破戒了，那你试试，这就破戒了、啊。人家是不知道的，啊，恭恭敬敬离情的人，这个要去，所以你才晓得佛家这个戒律真的是活泼，真的是自在。这我在台中李老师教我的啊，因为我从前跟灿云法师，我这个吃苦吃得很严格。从灿云法师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被李老师教训了好几次。啊、他说那是小乘人，那个不能度众生。这我跟他学的就学活泼了。我早年呢，在京中有一位老朋友。他在抗战期间和两个朋友被日本人呢追赶，日本人抓他，他们逃到南京这个中华门外的一个寺庙，那么寺庙里面的老和尚啊救了他们三个人啊，救了他们三个人没有被日本人抓到，他抓到的会被日本人杀掉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们回到南京，想到这个老和尚的救命之恩呐、啊，哎，这是常常纪念在心里，要报答这个老和尚，啊，于是，在南京这个酒楼里面呢、啊，备了一桌非常丰富的酒席，请老和尚啊，哎，请这个老和尚来供养他，哎，老和尚来了。来的时候一看这个酒席，哎呀，鱼肉啊非常丰富啊，这他妈才想到，哎呀，这出家人吃素的，这怎么办？这是，他没想到，没想到这个，这老今天我们那是报答他救命之恩呢、啊，这搞了这么一桌怎么办？哎，这个老和尚非常慈悲，老和尚举起筷子哈，大家坐下来，他就吃，哎呀，他们非常的感动。这个老和尚是不是破斋呢？不是。佛法里面真的讲是慈悲为本呢、啊，方便为门。四摄法中啊，菩萨了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因为他们不是有意的啊，不是有意作弄的，是真正是诚心诚意来报答的。法师也很感激他，一点都不见怪，照吃不误。这个与会的大众没有一个不受感动。这叫菩萨法啊！如果说是在和尚板起面孔，那把人家学佛的缘都断掉了啊！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戒引众生，那佛法这么方便的，这么圆融的，这才知道大乘佛法的殊胜可贵。延迟戒律，戒律的范围啊非常广大，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制定的那些戒律，除了佛所制定的之外，国家的法律、社会的道德、每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、 我们入境非法啊，在中国守中国的法律，遵守中国的道德观念呢，风俗习惯。那么到美国来，要遵守美国的法律啊，要懂得美国的这个道德观念，这通通都包括在戒律范围之内。换句话说，戒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律。现在由于交通的便利，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旅游的机会也多了，因此不但本国的法律风俗人情要懂得，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旅行，那个地方的法律，那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，通通要知道。入境随俗啊，这个叫做严持戒律。那么佛所制定的戒律，诸位要记住，佛是生在2500年以前的古印度，很多的戒条到今天都不适用的。为什么呢？生活方式不一样啊，衣服穿着也不一样啊。你看那个25条戒里面有10几条是讲穿衣服的规矩，我们穿的衣服跟印度人不一样，所以那个东西我们完全用不上啊。吃饭那些规矩，我们今天吃饭跟印度人吃饭也不一样啊，今人跟古人不一样，所以那个戒里我念念是纪念纪念的，很多都不适用。因此我们要守住戒律的精神。戒律精神呢，就是两句话：不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就这两句。不恶莫作是小乘戒，这小乘戒是自己要遵守的，自律的。我们中国人讲独善其身，没有人看见的，我一个人我也要守规矩啊，我要是要做的，不能够随便，不能够放逸。菩萨戒是入众的，就是我对待人，对待人我要守哪些戒条，要守哪些规矩啊，佛教给我们的。对人呢，要众善奉行，对自己要诸恶莫作。善恶标准在哪里呢？戒律就是标准，遵照戒律去做啊，就对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戒律精神搞清楚。因此这个戒律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中国的国情跟印度不一样，中国的文化背景跟印度不一样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跟印度人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戒律来到中国之后呢，就要加以修订。所以唐朝时候，你看《百丈大师之清规》，那个清规是什么呢？就是戒律的本土化，戒律的现代化，精神完全不变，戒条啊要重新修正。就正如同我们国家的法律一样，过个几年要修订一次，不然它不适用了啊，有新的情况发生了啊。所以原则原理不变，那个条文要修订。所以在中国大陆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省，每一个县，这个寺庙，每一个寺庙都有寺庙的清规，那要适合他这个地方的修行，适合我们大众的修行啊。但是他都是遵守戒律精神来制定的啊。所以这个现代化跟本地化如果不了解，那个佛法就行不通了，那就是死的佛法啊。知道现代化与本土化的这个话是活活泼泼的啊，才能够在这个流传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会很欢喜接纳的。这个要知道。佛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能够持戒受法，这个人的身心的安定啊，没有恐怖。这个真正在社会上受法之人，安之后才能够得定。 为修行呢，为什么这样重视啊？如果作奸犯科，即使政府不制裁，他也受良心责备，他心不安，心不安就不能修定。他要修定，首先要心安，身心安稳呢，这才是修定的基础。所以说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道理就在这里啊。那么这个是这第二条啊，是小乘之福啊，小乘人呢修学的基础。再往上面提升，这就是大乘，大乘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啊。大乘的福有四句，第一句叫发菩提心，这是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教，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常常挂在口边上，哎呀你要发心啊，都劝人发心，到底呀发个什么心呢？什么叫菩提心呢？很少人知道，这是佛教里头最基本的常识啊，三归众戒菩提心，要搞不清楚的话，那学的是什么佛呢？学的是个糊涂佛了，迷惑颠倒的佛了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，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的心啊，真实不迷的心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到人生的真正苦。佛给我们讲三界痛苦，不但人苦，天上也苦啊！啊，人间八苦具足，三苦八苦通通具足，这个不能跟诸位细讲，这两个重点讲不完的。色界天这得禅定了，分到色界了，色界是欲都断掉了，财色名食睡通通都断掉了，五欲都断掉了，他苦苦没有了，他有坏苦有行苦。那么再升到无色界天，无色界天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，所以这是三界当中最高级的凡夫啊。为什么呢？身是麻烦的，有身多麻烦的，没有身多自在啊，他身都不要了。我们讲的叫灵界啊，他只有身识没有色身，所以他坏苦也没有啊，有身吗？怎么有生老病死有坏呀啊，他连坏苦都没有，但是他有行苦。什么叫行苦呢？他不能永远保持啊，像我们世间人家青春不住啊，这就是行苦啊，一年一年衰老啊，这留不住啊，不能停在这个地方啊，啊，这叫辛苦。这个三类之苦啊，三界通通都有，哪有路啊？真正把这个三界真相搞清楚了，你这是觉悟。觉悟之后是我要离苦得乐。怎么离苦呢？一定要超越三界。怎么个超越三界呢？那就依照佛的方法真正修行，这才叫真正发菩提心呢，真正觉悟了啊。另外佛跟我们讲的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具体的说明。佛在大乘经典里面常常说，小乘人阿罗汉跟辟支佛没有菩提心，大乘菩萨这是发了菩提心了。要以四弘誓愿的标准来看，那就很容易啊明了，菩萨的心呢是普度一切众生，不但知道自己苦，要度自己的家人， 要度自己的亲戚朋友，还要度无量无边的度人，平等普度，这是菩提心啊。小乘人呢，有分别有执着啊，他喜欢度的他度，他不喜欢度的他不度啊。而且小乘人，你求他，他高兴他要你，你不求他，他不主动来要你。大乘菩萨则不然，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菩萨为众生不请之友，你不找他，他来找你，这是把佛法主动来介绍给你，来推荐给你，这是菩萨啊。所以菩萨的心呢，跟二乘人的心不一样啊。这是四愿里面呢，第一个愿呢，就是劝我们要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实际上四愿呢，就是这一愿，就这一愿啊。后面那个三愿是完成这一愿的。我要想度众生，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，还能度什么众生啊？那要度众生，应该怎么修法呢？先断烦恼啊，这就是修行的一个顺序，一个次第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你要不知道搞乱了，你的佛法是决定是不成功啊。先断烦恼，再学法门啊。现在人怎么样呢？他不断烦恼，他一开始就学法门，四弘誓愿他要后头两条，前面两个不要了啊。那个度众生也不要谈了，断烦恼也不要谈了。哎呀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他搞这两个，像四层楼一样，他不要底下两层，他要上面两层，那别人怎么能成功啊？所以我们这一代啊，修行的人很多，成功的人一个没见到。原因啥呢？不知道从根本修啊。这个心一发，这个心呢是大慈悲心，这个心是一个一股无比的力量推动你在精进啊。你认真努力在修行啊。我为什么断烦恼？因为我要做很多众生，为我一个人的马虎一点算了吧，那还有那么多众生都要等我帮助，我要没有学问没有能力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今天我断烦恼，我学法门，我成佛了，为什么？是为了一切众生呐，不是为自己呀。这个就是大慈悲的力量啊！像这个《地藏经》上大圆满后面接着叫大慈悲呀，就是说的这个。所以，我们学佛先要断烦恼啊！亲近一个好老师，老师一定是教你先断烦恼。如果这个老师叫你先学法门，这个老师有这个问题，那是真有问题啊。所以我当年亲近李老师的时候啊，这个正是要拜他做老师，跟他学。他老人家首先提出三个条件啊。第一个条件呢，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其他的任何法师居士大德讲经说法通通不准听，就听他一个人。第二个条件呢，你从今天起看书，不管看佛经还是看其他的一切书，不经过我同意啊，是一律都不准看。你看先怎么样？头一个不准听啊，耳朵给你塞住了；第二不准看了，眼睛给你遮住了。还有一条呢，你从前所学的，我通通不承认，一律作废。从今天起啊，跟着我从头学习。三个条件，哎呀，想想很苛刻啊。乍听着这个老师端智啊，跋扈不讲理啊，好像功高我慢的不得了，瞧不起人呐。最后想一想的时候，哎，还是接受了吧，就拜他做老师了。殊不知啊，这就是借条，三条借条啊。这个借条是什么？就叫你断烦恼，你多听多看就多烦恼。啊，你少听少看，不听不看就没烦恼。啊，原来是哦，这个方法了，来叫我们烦恼无尽誓愿断呐。哎，遵守他这个方法，学了半年，果然呢，
妄念少了，心清净了，智慧增长了，真得理了。老师啊，这个教戒叫我遵守5年呢、要守他这个戒5年，我非常感激他，以后真正得受用。我是自动加了5年，我遵守他3条戒受10年，这大根基呀、这个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。心地清净之后，这个老师就把你开放了，现在可以参学了。参学是什么人讲都可以听，妖魔鬼怪讲也可以听，什么书都可以看。为什么呢？看到对你只有好处没坏处，你能够辨别邪正，你有能力辨别是非，你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啊！你有这个能力，老师把你放出去。最初是你没有能力啊，听这个，哎，这个好，跟他走；听那个，那个好，被他转了，这个不可以啊。这个像小孩，父母要看得紧紧的呀、他无知啊。你看这个老师就是大慈大悲呀、所以学佛了要走这么一条路，这叫师承啊，一定要有老师指导啊。这个老师很难啊，好老师到哪里去求学？这是多生多劫有这个善根福德遇到了。遇不到的人太多了啊！所以有人说，这法师啊，你很幸运啊，遇到好老师。那我们到哪去找一个？我们跟谁去学呢？这是真的啊！这个师资之道啊，真是可遇不可求啊，非常非常的难得，这是机缘啊！自己真的是种善根啊，培养这个善缘。那么实在遇不到，有方法了，学古人啊！你看李老师教我，他老人家非常谦虚，他说他没有能力教我，客气呀 他叫我学什么？叫我学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是他的老师。他叫我学印光法师啊，好像他还不够教我呀，这样鼓励我。我那个时候初学，那时候没有出家了，做居士啊。做居士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了：古人不要学苏东坡啊，今人不要学梁启超啊，这两个人都是大佛学家了，没有修行，佛学上没有成就啊，不能学这两个人。所以他就叫我学印光大师啊，这个是今日之下最好的模范，最好的典型。那么这也就是说明说呢，找不到真正善知识啊，找古人啊，做古人的私塾弟子，这样成就的人很多。在我们中国，第一个是孟子，孟子学孔子。孔子的时间不在世的，孔老夫子的书在世间，他就专门念孔老夫子的书，专门接受孔老夫子的教训，专门学孔老夫子，就是跟一个老师啊，其他的我都不学，我就学这一个人。他学得很像，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亚圣啊，夫子是大圣的至圣的，他成为亚圣，他就学像了。以后用他的采取他这个方法，在中国历代很多人成就了啊。最著名的，你像汉朝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，中国历史第一部历史书啊，司马迁写的。司马迁学左丘明啊，就是左传的，他就学一家，就专门念左传，学左传的文章啊，学左传的这个修养，他学成功了，成为一代文豪。唐朝时候的韩愈，这是了不起啊！这个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，文气八代之衰呀、这韩昌黎呀，韩昌黎老师是谁呢？就是史记，他学司马迁，司马迁汉朝人，他专门念史记，学史记的文章，学史记的教训，他成为。这个是唐宋八大家的首领。 在我们佛门，明朝的偶遇大师，这是我们金初宗祖师啊。他的老师叫他莲池，莲池大师是已经往生了，莲池大师的书籍在世界，他就完全依照莲池大师的著作来学，就等于跟一个老师学，跟一个老师的话，就像李老师当年教我一样的。哎，我们找一个古人做老师，哎，这个是绝对不差了，啊，绝对不差。跟一个人学，学一家之言，学成功了。第二点是四点，啊，那么我今天介绍给诸位同修，不要跟我学，我没有能力做你们的老师。啊，我的老师叫我学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我觉得还太低了。啊，我介绍你们一个好老师，阿弥陀佛，无量寿经，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，我天天照无量寿经来学，学成功了。